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是不是要用这个麦克风是吧？好，没关系，两个多的。Okay. 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仆人心态。好，我们知道上一周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礼拜五是受难日，礼拜天是复活节。在神学里面，尤其是这个神学家卡尔巴特 Karl Barth， 他就是说过，他说我们信仰的基督呢，与其他所有的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童女的怀孕，另外一个就是空的坟墓，Virgin womb and empty tomb 啊，那这两个事情都是其他所有宗教就是绝对没有的事情。因此呢，我们纪念这个童女怀孕在圣诞节受纪念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在现在就是上一周我们纪念这个空的坟墓啊，都是复活节啊，都是我们基督教里面独特的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节日啊。那我们基督耶稣的这个道成肉身呢，从那个童女玛利亚能够受圣灵感应，能够降生下来。啊，那这个加上这个耶稣基督在地上生活了33年，然后他最后呢受难啊复活，这两个点呢是代表什么呢？一个是他道成肉身，一个是受难复活，这代表了福音在地上的开始，还有这个福音在地上的完成。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救恩的计划，因为啊，如果耶稣不是圣灵感孕而生下来的话呢？那他就是仍然是一个具有罪性的一个普通的人，他是个罪人，他也不能为神与人之间呢成为一个中保，因为这中保要必须是又是神又是人啊，所以呢再从他是受圣灵感孕而生的话，他就是神人二性他可以为我们赎罪，不然的话只是一个人就不能为我们赎罪。假如耶稣不是因为圣灵的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那在埋葬耶稣的这个坟墓里面呢，仍然有一个被死所吞灭会朽坏的一个尸体这个尸体呢不能给人类带来任何出死入生的盼望也没有给我们这些能得到确据是天父已接纳了他的这样子一个赎罪祭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福音的起点跟在地上完成的一个终点。那我们感谢神，因为耶稣啊基督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子一个道成肉身，而且是受难复活的，我们的福音在地上才可以完全的实现，我们才能够得以重生得救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意义那我们的生活才能够享受到平安跟喜乐，我们对未来的这个未来的我们的归宿也才能有盼望我们感谢主，这是一个神给我们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这两件事情。那我们今天读的经节呢腓立比书2:12-18是紧接着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今年的主题的经节我们主题经节是腓立比书2:3-11那我们教会今年主题是什么？大家会背的吗？你一看到那个程序单首页就有了八个字学习基督仆人心智就是八个字。这八个字呢充分反映了我们这段主题经文也是这个基督论基督的榜样效法基督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释。保罗在腓立比书就是这个第一章里面他就开始就是非常的赞美这个欣赏这个教会。当然这个教会是保罗他所在这个进入到欧洲所设立的第一个教会，那他在第一章里面就是感谢神，为腓立比信徒感谢神，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热心传福音的一个教会那他们一直努力的传福音，他们对保罗的爱心也是真的是太完备了，他们不仅是对保罗有经常的在经济上的一个支持，而且那么他甚至派了一个以巴弗提去服侍保罗有这种教会这个传道人 也真是心满意足了啊，因为太好了，对吧？他们对保罗的一个爱护和照顾啊，所以他们是有爱心的，而且他们有传福音的热心啊。那可是呢，这个不要以为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完美的教会，腓立比教会跟其他历世历代啊任何的一个教会都一样，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在地上找不到完美的教会啊，因为啊我们这个在地上呢，我们每一个看到教会的组成是哪些人组成呢？是信徒，对不对？信徒呢，就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啊。那这个这些人，这些罪人在他们的属灵的情况啊，很有不同。有些刚刚信主啊，有些是在软信心软弱的时候，有些是啊，这个就说在他的一个最低谷的时候。譬如说，你们看到某个信徒，你看到彼得这一生，假如你是在彼得那三次不认主那时候啊，你就去看到彼得那一景的话。你会非常失望，因为彼得好像是夸口啊，要能够为主献身的，结果他到最后啊，就是惧怕，三次不认主啊。假如你看到保罗，他在这个跟这个巴拿巴吵架的时候啊，为了那个马可第二次出去宣教，他们几乎就争吵起来，两个不欢而散啊。假如你看那个时刻的保罗，你会觉得怎么样？保罗啊。你可能你太误会了这个巴拿巴了吧？巴拿巴是一个有爱心的人，你怎么这样子能够对马可这样子的一个严厉呢？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有时候你看每个人有时候他们的情况啊都有不同。我们这个蒙恩的罪人呢不是一个借口啊，可是这是一个事实啊。那我们那个腓立比教会啊，保罗就勉励他们说，在第一章就勉励他们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相称。这明显就是说这个教会呢有很多地方与福音不相称的。那不相称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都知道他们很热心的传福音，很有爱心，所以保罗对传道人很有爱心。可是他们却有一个内忧在里面，已经形成了啊，保罗也看得非常清楚了。就是他们内部不团结，他们缺乏同心，有些人呢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且存在的一种结党纷争的一个现象。你看在这四章的这个书信里面非常短的啊，这个四章里面你翻下就四页就结束了啊。我们教会的这个Nathan 这个威廉传道，他已经把整个腓立比书全部从头背到尾了啊，就像这个就是比较短可以背啊。那这个短短是个四章的书信里面呢，保罗要这个反复出现的说要他们同心合意，啊，这个信息是不断的出现的。从第一章开始看了，第一章呢，这个保罗就劝他们要同一心智，站立得稳啊。然后第二章呢，一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论之前呢，第二章一开始呢，就说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凡事不可结党，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保罗这个苦口婆心讲了这么多的话，就表示说他看到了一些问题了啊，所以勉励他们做这么多的就是类似的事情，就表示说他们内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里面存在，就是不同心、不团结啊、自私，而且骄傲的啊，心中言啊。那这个第三章呢，我们也看到说保罗也劝他们要一同来效法保罗啊，就是。这个一同啊，这个字经常出现在整个这个腓立比书里面，一同出现了十几次啊，就劝他们一同来做一些事情啊，就表示他们很多时候他们不一同做啊，他们都是有些这个分裂在里面啊。那在第四章呢，保罗更忍不住了，他就开始点名了啊，他点名了，他说在第四章第二节，他就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啊。接着保罗啊更要求，公开的要求大家帮助这两个女人同心，表示这两个人不同心是非常严重的，甚至要大家去帮助他们，而且这是一个教会的公函呢，教会公函里面保罗已经提名了，把这两人提名出来了啊，他用这个爱心说诚实话把这两个人的名字提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有阿爹，这个爹啊有点像男的，不是，其实都是女的啊。那后来这个中文的翻译本新翻译本把它翻成有阿蝶啊，蝴蝶的蝶啊，比较像女孩子的名字啊。这有阿蝶跟着寻都基啊， 真的是保罗一把你列出来以后啊，历史历代多少人知道他们名字的，而且知道他们的一些不和的事情，实在太羞愧了哈。那这个保罗讲的这些有些沉重的话啊，表示呢他的关切他们中间的这个不合一的问题。你看啊，这看起来这两个姐妹啊，以瓦底跟寻都基啊，他们是十分爱主的，他们是委身的信徒啊，他们曾经跟保罗一起劳苦传福音啊，这不简单啊，这个呢保罗呢是一个同工的，而且呢他们可能是腓立比教会里面的一个主要的同工，或者是呢他们中间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呢保罗在公函里面提了他的名字啊，表示当时的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不是隐藏的，他们是教会的一些领袖啊。所以呢这个腓立比教会有许多优点，可是他的缺点也是蛮严重的啊。保罗再三要提醒他们要除去他们中间的拦阻他们合一的一切的事情啊，包括了什么？包括要除去的他们的自私，除去他们的骄傲，除去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除去他们里面有结党有纷争。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对其他教会啊或多或少都提到这个问题啊，在那个哥林多教会提的最严重的就是他们有分党，还分四个党啊，有属于亚波罗的，有属于耶稣，有属什么啊，有属这个基督的哈，有属保罗的哈，这个他们就分成四个党。那这个是问题，是这个是好像是每个教会里面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些问题啊，就是寻求自己的利益啊，然后呢不顾别人，只顾自己啊，这是人的一个罪的一个肉体啊。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虽然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可是呢上帝没有一下把我们七情六欲全拿走了，我们过去的思想，我们过去的习惯啊，我们的那些价值观，还是要逐渐的在神的话语里面能够逐渐的被修正被更新啊。那这个世界上的确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啊。那我们这个在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在所有这些蒙恩的罪人里面成长的过程呢这个是一个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我们会跌倒啊，我们会软弱的啊。为什么我们有圣餐礼拜啊？圣餐礼拜就是让我们这些在生产过程当中，每一个有些教会的每个主日，有些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月来到主的餐桌前，就是上帝给我们很大的礼物，让我们来到主的主餐桌前面前，清查自己啊，我们是不是又得罪主了？真的。又得罪了，得罪神，得罪人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不断的是在别人反省，然后呢不断的能够更新，不断的走向完全的道路啊。好，那这个我们呢在得救之后啊，可是我们是有很大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完全备的救恩，就是在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与得救之前有很大的一个本质的不同啊，就是我们信徒有圣灵的内住。啊，圣灵不断的引导我们，感化我们，更新我们，啊，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啊，以前在台北，我一个教会，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是以前是扒手啊，他后来信主了，在教会里面公开承认他的错误啊，洗手不干啊，开始就说正业啊，去帮人家去看守这个他们那个建筑物。是重新做人的啊，他以前也进出过监牢，可是有一天，他来找到我们教会的牧师，他跟牧师痛哭流泪，他说我不配做基督徒，我现在你就把我赶出去好了，我就不来教会了。为什么呢？今天在公共区域上面又看了一个皮包又偷了，他的本性还在那边啊，他的习惯在那边，手就开始痒了还是什么样啊？他的确有新的生命，可是他觉得说他真的是羞辱主的名啊，然后呢他马上把这个钱包啊就交给牧师，要交给警察局。诶，这个牧师很有智慧，牧师问他说，你现在爬到这个皮包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他说我糟透了，我实在是太痛恨我自己啊，我自己真是啊不配做主的门徒啊，我要去再去 到监牢里面去好好再审查一下，对，悔改啊。那牧师就问他说，你以前偷到皮包的时候那心里怎么样？他说啊，我是高兴的无比啊，就是说我那时候真太爽了，每次偷个皮包就好像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兴奋啊。那牧师跟他说，感谢主，你得救了。以前你是是在最终享受最终之乐，现在呢，你一碰到这个罪，你的圣灵就在责备你啊，你心中有圣灵啊，所以让他就是重新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告诉他说，随时他可以来到主的圣恩宝座面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他的罪，这个圣灵就会逐渐的在感化他、更新他啊，让他禁止他不该做的事情。而且就禁止他，就是有时候他已经做了，圣灵在责备他，然后呢，圣灵会催逼他去做该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本质的不同啊。那我们呢，信徒啊，这个圣灵内住呢，就不断的能够有引导、有更新啊。那我这里有一个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表，在传记时有分享过，我现在也是把它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啊，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有个天路历程啊，就是起点，我们有就是生命得救的时候有一次的经验，就是悔改重生的经验啊。然后呢，我们在过开始是起点以后呢，我们就开始一个天路，我们的一个历程了、啊，就是在过程当中，这个是继续不断的多次的啊这个成长啊。那这边这个的话，这个。救主啊，是我们起点，是我们实质上接受的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的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是尊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他掌管我们生命，他是我们的主人啊。那我们是一个是十字架的救赎，一个十字架前的尾声啊。这个尾声不只有一次，有多次的尾声。我们跌倒以后再到主面前来，我们再尾声啊。那这个起点呢？又一个在圣经上有讲说，主为我死，我得救了啊。那这个全备的得救呢，是包括耶稣救我们，他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那我们呢，在这个我们的一生里面，信徒的一生呢，就是一个不断的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的生命啊，是不断的能够在主里面能够得胜啊，得胜自己肉体，得胜世界，得胜撒旦的诱惑啊。那我们也提到说，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儿子的名分了。我们有这个名分，而且我们天国的使命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活出基督来，效法基督啊，为人像光明的子女一样啊。这是有这个身份，这是有这个实际啊，不断的在更新啊，不断在成长、啊。那我们的地位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一信主以后，我们就是信徒，我们就是门徒，就是圣徒，圣徒就分别为圣的啊。就是我们的地位是，不要说不好意思，其实我们就是啊，就是圣徒、门徒、信徒。可是呢，保罗在这边也讲了说，我们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啊。我们有个职分，有这个一个身，不仅身份，还有一个职分是天职啊。我们地上有我们的地上是工程师，是科学家，不管怎么样，是教授啊，或者是啊这个一个这个做landscape 都可以。可是呢，我们有个天职，就是在神的国里面、神家里面，神要托付我们做。他的仆人，做他的管家，而且就是让我们做福音的使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天职。我们今天就是要讨论这一部分啊，来解释这部分啊。这边讲到得生命啊，得更丰盛的生命。我来了是要养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得的更丰盛就是这个过程啊，不断的过程啊。我们是被因信称义是一个起点，然后呢，我们这一生的过程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不断的成就这个义啊。那这个我们是刚重生的时候是一个 baby, 属灵的 baby, 然后我们会长大成人啊。然后在这边的话，我们看到说圣经上也提到说，我们脱离罪的刑罚，成就我们脱离罪的刑罚。然后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在信主以后，我们就不断的要脱离罪的权势啊，要抵挡魔鬼，能够站立得住啊。这不是只有抵挡一次就可以的，不断的要抵挡。然后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重生时候我们就脱离从情欲来败坏。可是呢，我们要不断的与神的性情有份，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那心智改换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在 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说，心意更新的变化是一个进行式，是不断的一个进行式啊，不是说我已经完成了啊。那我们也是说我们蒙了拣选，然后自己呢，我们现在自己献上称为活祭，我们是一个新的枝子橄榄枝子接在这个葡萄树上面啊，接在这个一个野橄榄接在橄榄树上面。那可是呢，我们不仅接上去的，我们要藏在这个竹里面多结果子。长结果子，多结果子啊！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一信主以后，圣灵内住，我们心中就有圣灵的印记。可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圣灵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圣灵充满，满有圣灵不是一次的，是不断多次的经验啊。好，那我们看到说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是我们已经有这样子一个身份了，可是呢，我们还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向着标杆直跑啊，直到见主的面。那这是一个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综合性的讲解，说我们信得救是有个起点，可是呢有一个不断的过程，直到我们再见主面，这是一个好像一个赛跑一样，像个跑步一样。好，我们来看，那我们来看这今天的经节，我们看到这是在一段经节，就是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十三节，这是我们刚刚也是看到的啊，这个经节啊，我们念过经节。好，我们这个十二节十三节啊，我们来看看十二节，我看这两节。好，我们在这个在这个十二节之前呢，这个二章的第六到第八节，我们讲到说效法基督的顺服啊。那这里呢，我们看到保罗劝勉我们信徒要顺服。提醒他们呢，他们看见自己的不够啊，相比之下呢，我们的顺服比这个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顺服是差太远了啊。你看到在基督的里面讲的耶稣基督的顺服啊，这是一个顺服到底啊，一直到死在十字架上啊。那这边讲的顺服呢，不是顺服保罗他这个人，因为他这边提到说。即使保罗不在那边啊，他们还是顺服的，表示说是顺服这个保罗所讲的道啊，也是这个顺服在他们心中运行的圣灵，因为这些都是信徒，他们心中有圣灵在引导他们啊，也就是顺服神啊。那为什么保罗要腓立比信徒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呢？这是被很多人误会的一个经节啊，好像说我们是要这个去做很多的行为来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哈。那这个恐惧战兢呢，是一个仆人对主人应该有的心态啊。在这个一个忠心啊，我们要忠心服侍一个主人，这是一个应该有的心态。因为我们唯恐我们不能没有做好，唯恐我们没有尽到做仆人的职责啊。恐惧跟敬畏呢，其实在原来的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啊。那在这个是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应当存敬畏的心，小心谨慎的生活而且工作啊，这是一个小心谨慎啊。做成得救的功夫是被误解的啊，这里并不是要我们努力以道德的行为啊来，或者靠功德来得救啊。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就是儒家是讲这个修养的功夫啊，是你在不断的修养自己功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哈，这个是用这各种的礼仪各方面仁义啊孝这个方面来修养啊，所以儒家讲修养，他讲到一个在宋朝理学家更讲到一个功夫，我们修养要花上功夫啊。那这个在佛教里面讲什么呢？要讲修行啊，不管你是坐禅或者是你要积功德，这是修行啊，那就是要靠自己力量能够达到一个标准，不然的话你在六道轮回里面，你就会到了一个更刺激的地方去了啊。那在道家里面讲什么呢？讲修炼，修炼的话，它是一种在修炼中这个自己这个炼丹术啊，或者各方面，不管儒释道都是讲到说用自力来达成。我们自己的拯救啊，没有神的观念啊。那我们这边呢， 看到说呢，我们的信仰呢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信仰呢是说我们已经得到那个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了。我们刚才在起点，对不对？起点那个救恩我们都已经有了啊。就是刚那个表里面讲说有起点在那边啊。好，那在这个这里做成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成得救的功夫呢？这个做成是一个叫做成就或是活出来的意思。那这个功夫这两个字呢是最遭受误解的。功夫这两个字在原文没有，我去查了所有英文版本啊，也查了这个有希伯来文原来注释的，翻成那个英文跟中文的，看到这个功夫是没有的啊。功夫很可能受到我们儒家的这个功夫的这个修养功夫的影响啊。那英文的话是非常清楚的，英文讲说什么 ？Work out your own salvation， 就是呢，活出你们自己的救恩。你们既然得到救恩的话，你们的行事为人就要与福音相称，就这个意思啊。我们刚看到基督徒的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看到说，这个得救是我们的新生命起点，然后我们就进入到一个过程里面，就进入到这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啊。所以呢，我们用这个做基督仆人的心态学习基督啊，来顺服圣灵，让神的话不断在我们心中做工啊，然后我们可以长大成熟，活出这个基督的样式啊，也活出这个救恩的果子啊。就是刚一再再三提说，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相信的福音能够相称。那第十三节呢，说到我们所以能够活出救恩呢，都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使我们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去立志啊，去下决心，而且并且依靠神去实行我们所下决心要做的事啊。那这都是与神的国度有关的啊。那这个运行这个字呢意思呢就是一个赋予能力的意思，在那个希腊文就是一个叫做 energy 啊，就是能力的意思啊，赋予我们能力可以去啊，这个让我们能够做正确的立志跟那个去实行啊。所以呢，这边明显的不是靠自己的立志去下决心，还凭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这个事情啊，不是自己的雄心大志啊。我们看到说这个每个人都有很多自己的梦想啊，有这个美国梦，有中国梦啊。可是呢，我们现在讲是神国的梦啊，我们在神国里面看神要我们做什么。那这个 Steve Jobs 他最有名的演讲就是这个叫什么贾博士他最有名的演讲就是要鼓励人家说 follow your instinct， 就按照你自己所喜欢的你就去做，天下没有完成不了的事情啊。他这个是鼓励很多人就说就是只要你喜欢啊，自己做啊，你就一定可以完成啊，这是美国的梦啊。那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我想说这个我们自己有看在地上，我们在追寻一些我们今生的一些目标，或是我们今生的一些要达成的事情啊，你发现每次达成以后你就到一个空虚的阶段啊。我们现在看到说这边叫立志行事，是讲的神国是有关永恒的事情啊。那我们我们必须呢，我们的责任呢，我们今天讲说也讲人的责任呢，神的旨意也加上人的责任。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信靠神，去顺服神，明白他的心意啊，明白他的旨意，愿他的旨意成就啊，他呢就必能赐下那个能力，让我们能够立志行事，可以我们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活出救恩，活出福音出来，活出我们的。这个天使啊，做基督中心的仆人啊，这样是带到永恒的价值啊。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什么叫永恒，什么叫不朽啊。那我们再看在这个下章时代，啊，就是我们看到说这个看到这个中心的管家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念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经节，他这边讲说啊。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就是属神的。这边有两个字啊，没有翻出来，叫这样这样。 Therefore, 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仆人，为神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忠心。他就讲非常清楚啊，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基督的，因为神把我们从这个罪跟死的这个境界里面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又重新归属于他啊。那所以我们都是基督的仆人，他把我们买赎回来，就像一个主人把一个仆人买回来一样啊。那从那个前面的这个第三章啊，第二章这个更多显述的经文来看呢。这个神奥秘的事是指什么呢？是奥秘的事就讲这个十字架的智慧，十字架的学问，就是讲到福音啊。这个奥秘呢，就是在当时是一个奥秘，耶稣基督怎么会，这个弥赛亚怎么会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他为什么可以成为人类的赎罪祭？他为什么可以复活啊？这个让这些很多在犹太教里面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他们不可想象的一个奥秘啊。那这个奥秘呢，中心就是基督。在旧约时代啊，还保罗当时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面，这个仆人跟管家是应该是相通的啊。一个仆人就替主人来管理他家里的事啊。当时家里的一切大大小小事情都是由这些仆人跟管家来处理的。那除了刚刚在腓立比书的这个第二章看到这个仆人啊，我们刚刚知道说第二章提到说仆人应该有学习基督，有他的谦卑。虚己谦卑还有顺服的品格之外呢，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格，就是他这个仆人或者管家对主人必须要忠心啊。忠心和顺服呢是一体的两面啊。为什么呢？忠心是顺服的内在的品格，那顺服呢是忠心外在的表现啊。所以他们其实是两个是非常密切的联系啊。讲到这个仆人呢、管家呢，我就一定会讲到一个人啊，就是圣经创世纪里面记载了亚伯拉罕的一个忠心的仆人，叫做以利以谢啊。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记载亚伯拉罕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仆人就一再出现了。这个以利以谢呢，是亚伯拉罕的大管家啊，那他这个所有的家业都归他管。那这个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呢，耶和华第一次向他显现，跟他立约，就应许他说要赐福给他，让他的后裔成为一个大国。这个亚伯拉罕等了十年了，到85岁的时候呢，他仍然没有儿子。那时候呢，他就神向再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就跟神显说啊，他说我现在呢仍然是没有儿子，那。他对神的这个约呢，就有点不太有把握了，所以呢，他讲说呢，他就是打算让他这个忠心的管家呢，以利以谢可以承受他的家业，这些家业应该是让儿子承受的。跟他说，他跟上帝说，我现在都已经打算把我的家业都能够传给这个以利以谢了，因为他是我的忠心的仆人。那这时候呢，神就再度的跟他立约。确定他的后裔必定成为大国，像天空的天上的星一样，像地上的沙一样，海里的沙一样啊。所以呢，这个就在坚定他的信心啊。那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故事，就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呢，以撒就出生了啊。这个成为这个亚伯拉罕最心爱的一个独生的儿子啊。那这个是从撒拉所生的啊。当这个以撒长大以后呢？大概是20岁左右，我们看到算了年龄，20岁左右说了，那神要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了，所以呢，他叫亚伯拉罕把他这个心爱的以撒呢带到山上去献祭。那这个时候去献祭的时候，亚伯拉罕带了两个非常亲信的仆人啊，他讲说一起去，这两个仆人一起去啊，其中一位很可能没有讲名字，很可能就是以利以谢啊，这位忠心的管家呢。也被亚伯拉罕后来呢他是亲自目睹了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过程，即使没有目睹，他现在让你来讲，他远远的观看到那这个事情呢他知道，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的心意，也看到神对他的一个应许。到这等这个事情之后呢，又过了20年 这个中心的管家呢又再度被这个亚伯拉罕派到很遥远的啊乌尔那边，就是他的故乡啊，去寻找，为以撒寻找一位妻子。他很有智慧，你看这个描写，这个他的管家非常有智慧的，就能寻找到这个利百加啊。然后这个利百加后来就成为以撒的妻子，他愿意跟这个不简单啊，以利以谢可以说服啊这个利百加跟他起来一起到这个迦南地区啊。这个非常有智慧，而且他是带着他的主人的权柄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以利以谢是很好的一个管家的一个典范啊。你看他忠心，他顺服，他谦卑，他知道主人的心意，他有智慧，他得到主人完全的信任，而且呢他能完成主人的托付，连这个这么重大的事情，替他的主人的独生的儿子寻找到一个太太，而且那个从这个以撒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一个一个单传下去，要成为一个大国。我有时候啊也会有一些梦想啊，假如我有一个像以利以谢一样的老管家啊，那我就知足了，现在好办了，全部交给他办了啊，什么事情家里很多事情都不要管啊，我很多事情不用担心的，尤其是我的儿子啊现在还没有结婚啊，想要有一个老管家啊可以帮他找到这100家的话，这太美了啊。不过当我在做这个梦主人梦的时候啊，我就被提醒了，被责备了，不是被老婆责备，是被上帝责备啊。我们其实更应该更多的向以利以谢学习，以利以谢如何做基督中心的管家。看这个，不是看这个主人多爽，不是的，看到以利以谢何等的忠心，何等的顺服，何等的有智慧，何等的完成啊主人的托付。这是因为我们要看到圣经上有这种美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来学习做中心的管家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圣经里面啊，其实对于这个管家有很多的一些更多的一些解释啊。我们来看看这些管家为什么是我们这个信徒的一个天职啊，我们的天职是什么呢？就是做顺服的仆人啊，也是做一个忠心的管家。这管家仆人，你看第一点看出来就是管家和仆人是管别人东西，不是他自己东西，是他不是拥有这些东西的啊。像这个管家，他什么？这管家steward 是受托管理，他没有主权，这他没有 ownership， 他不是管这些主人家的这些东西，不是他不是属于他的，是属于主人的啊。他连他自己都属于主人的，所以他只是来受托管理。这个仆人呢？仆人什么意思啊？仆人就是说，他是明白遵行主人的心意啊，谦卑顺服中心。其实仆人跟管家都有他的，都是同样的一个职位啊，就是不同的名称而已啊。那我们看圣经上里面讲说啊，神托付我们信徒管理的什么事情呢？很多我们的生命年岁啊，诗篇90篇讲到说啊，就是神托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的，是上帝叫我们管的。他给我几年的话，这几年就是我好好管，好好的使用我的时间啊。还有我们的身体啊，也是神托我们管的啊，所以你不能去这个败坏自己身体啊，要保养固体啊。还有我们一切财物呢，都是上帝给的，你不要以为你赚的钱就是你的啊，神给你赚钱财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些财物赚来的话，都是属于上帝的。那我们只是神托我们管这些而已，不要以为儿女是属于你的啊，那儿女是神托我们管的啊。这个观念我们中国人最不能接受了啊，儿女是我的，怎么是上帝的？是上帝的啊，那这是上帝托我们管的，只在他们这个儿女是我们所生，然后上帝托我们管到，至少他们长大成人啊，或者一直管到他们他们不愿意我们管为止啊。还有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那个不仅是我们老生命，现新的生命，我们的灵命是神所买赎回来的，就是归他管。身上就是说要我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神给我们一些 gift 啊，有些人记忆力很好，有些人这个很有音乐的天分，有些人很有美术的天分啊，然后有些人很有这个 这个这个服事的恩赐啊，接待人的恩赐啊，医病人士各方面，这些神所给我们一切的 gift， 所谓 gift 就是说主人给你的，不是你自己赚来的，自己与生俱来的啊。但是其实上帝给我们很多恩赐，这些恩赐都是神托我们管理的。所以还有呢，就是更多来讲，福音、生命之道、恩典都是神给我们的。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很少人看到这一点，就是说是地球的生态环境。神叫我们治理啊，在这个在上世纪一章讲说，神要让我们来治理这地啊，这地也是神托我们治理。好，这就是看了说我们看说我们的职责啊，我们而且实际上我们管的范围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在地上我们的一切，我们所接触到的都是上帝托我们管的。不要以为我们在地上有拥有很多东西啊，我们不是拥有者，我们只是一个神托我们管理的。好，我们看到这个这边解释的仆人管家的品格还有职责。那我们现在看看说，最后我们来看说这个仆人管家的这个生活的方式。我们有这些职责，有品格，有职责，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我们来看就是说是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啊，就是腓立比书的二章十四到十六节啊，在这边也最后三节我们再来看看神要我们怎么样一个生活方式啊。因为讲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确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无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啊。这边讲到这个发怨言，发怨言是表示你不服从神的安排啊，你不服从神所托你管的事情，或者是神要你做的事情啊，你不肯接受自己现在目前的一些处境啊，你也不愿意为自己所遭遇的啊来负责，反而你在这边怨天尤人啊。一方面你是对神的不服，另外一方面你是对人的不平啊。在更多前书里面一讲到这个发怨言，我们就马上想到说，在更多前书里面讲的，就是说保罗使用同样的一个词啊，一个句话，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发怨言，那被神严厉的惩罚啊，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解啊。保罗在这个跟人学生讲的非常清楚，他警戒我们不可发怨言啊，否则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啊。那彼得前书也有同样的教训，因为怨言容易激起争论啊，这 complain，whining 啊，这一定会起的争论啊，那破坏的同心啊，在神的国度，在神的家里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啊，那是神所不喜悦的。那以色列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这个惨痛的一个失败的经验呢，就是可以用这个发怨言来做他们的一个总结，因为他们发怨言，所以他们有这么样惨痛的经验，被神的管教。这是我们信每个信徒的见解。我们信徒呢，这个属灵的操练，我们刚讲说生命的历程里面，这个过程里面就不断有很多属灵的操练啊。属灵操练一定会有一定有这方面的操练，就是我们要接受不合理的待遇啊。在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是要当兵嘛，就是要当两年兵啊，义务啊兵役。一进去，这个教育班长就跟我们讲两句话啊，说什么合理的锻炼是训练。不合理锻炼是磨练啊，你就要接受就对了，不管合理不合理你就要接受啊。所以这边讲说，就是说你不可以发怨言啊，在军队里面就是没有不可以发怨言这个可能了。那这边的话这是一个基督的榜样啊，基督就是在他一生里面接受了很多不合理的待遇啊。那基督本来是无罪的，可是他在最后他受难的时候呢，尤其在受难到十字架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受到出卖，他受到鞭打，他受到羞辱，他受到这个藐视，他被戏弄，他被讥笑啊。最大的羞辱就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连他的礼仪跟外衣都被人家剥走了啊。他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这个很羞辱的赤身的，他挂在十字架上面。然后呢，他一句怨言都没有发， 十字架上耶稣讲了七句话，这七句话里面有没有怨言呢？完全没有怨言。那他呢给我们一个榜样，说我们灵命长进的过程当中必定就是说不能发怨言。假如是一个常常怨天尤人的一个信徒的话呢，他的灵命非常难长进，而且是受到神的警戒。就是神在这个很多时候呢，让我们知道说怎么样能够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是说要去追寻这样的一个受苦的机会啊，不是。当这个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不合理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一切交托给主。那时候是更多来倚靠上帝的时候，求上帝给我们智慧，上帝给我们一些忍耐，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做美好的见证。第十五节啊，讲说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做神无瑕无疵的儿女啊，这就是前面那个前面讲到说顺服神，凡事上都不可以发怨言，前面一节的一个结果，属灵操练的结果。消极方面我们不给人有指责或是回谤的把柄啊。在积极方面呢，是我们信徒我们表现一个真实诚实的一个美德。无瑕无疵啊，是我们信徒追求的目标，我们不敢说我们达到，就想好像那个耶稣跟我们讲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天父的完全一样就是没有瑕疵，这我们在一生有生之日是不是可以达到呢？只是我们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是我们这个在地上我们一生所追求的一个标杆，一个目标。我们所追求目标不仅是没有大的过失，我们就是小的过失也要逐渐的减少到没有。这个弯曲变谬的世代啊，就是现今的世代啊。弯曲是形容人心的诡诈，人心的欺骗啊，人心的虚伪啊，而且呢是对是非的混淆不清的啊。那这个悖谬呢，是形容这个世界对神的一种悖逆啊，以及在真理和道德上的各种的一种错误。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一个历史历代这个弯曲变谬的时代中呢，我们成为一个中流砥柱啊。神要我们做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儿女。在这个最近呢，有一部电影叫做《挪亚方舟》，对不对？挪亚。虽然这个剧情啊，里面有很多地方呢，并不适合很合圣经的，他太把它戏剧化了啊。可是其中呢，他表达了那个挪亚世代这些人类在神面前的败坏啊，地上充满了邪恶和暴力啊，他的确是一个就像是一个弯曲变谬的时代一样。那神啊，要把那个世代毁灭，用水洪水毁灭啊。那方舟呢，预表了神对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这个恩典和救赎。现今的时代，是不是越走越好？我想不是的，我看到是越走越坏。不仅是生态，更是道德，更是各方面的一些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啊。好，那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呢，在现在末日时候呢是会重演的啊。可是只是这次呢，不是受洪水的毁灭，而是宇宙性的啊，是天地都要遭受到火的毁灭，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的啊，所有心智都要消灭。在就是在这个神最后的审判日子要来到以前，我们是就活在这个末日之前啊。那保罗提醒我们，在这样子一个时代里面，我们要像光明光照耀在黑暗中，成为美好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帮助许多迷失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末世啊，要来审判之前的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方舟，这个方舟就是预表啊，基督，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所得到拯救啊。好，我们看到最后了，也最后一节了，就是怎么样来为永恒而努力啊。那我们在这个我们如何为永恒来投资我们的生命？你看到哈，那么在基督再来日子上，在基督日就是基督再来日子，就最后审判的时候， 世界结束的时候啊，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到永恒的神的国度里面去？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都要与主耶稣面对面，然后我们要进入到他的国度，是新天新地里面。你想过没有？你到底可以带什么东西进到那永恒的国度里面去？我想绝对不是物质，因为所有物质都要消灭，也不是钱财，也不是产业。你现在地上很多不动产啊、动产啊，到时候都是 zero 啊，不管你动或不动啊，那就是。那这个也绝对不是你的这个名声地位，也不是你的权势啊，因为这些都是在地上这个属于物质的，是短暂的，而且是会朽坏的啊。中国人我们讲说有三不朽，对不对？有三件事情是我们中国人认为说是绝对是撑到永远的，绝对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这三样东西也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好，那我们知道只有一样是永恒的，我们所接触到、我们所知道的东西里面只有一样是永恒的，那就是从神的永恒性，因为神是永恒的，所以从神的永恒性里面啊传给我们的就是神的形象。神照他的形象来造人啊，他把一口气吹到亚当啊的鼻孔里面，让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个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啊，这个灵魂啊， the image of God, the soul, the spirit, 就是这人的灵魂呢是永存的，因为是从上帝来的，上帝是永恒，所以我们因为有他的形象，我们的灵也是永存的。啊，那我们人的灵魂呢很可惜啊，就是当这个罪进入到人类以后，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这个罪进入到人类以后呢，那人类的灵魂就死了。这个死的意思就是说是与神隔离了，这与神再也没办法也相通了。可是它还是永恒的啊，它永恒只是一个死的状况啊。好，那这个当一个人过完世界上生命时候呢，他就走向那个永远的灭亡。只要他没有神的救恩的话，他就走入永远的灭亡。可是当一个人假如重生得救呢，他的灵魂就活了过来啊，就是即使他的肉身会死亡，肉身会毁坏会死亡，他的灵魂永远不死，永远活着。那在基督再来的日子里面呢他就有个神给我们看到是神他已经复活了，所以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我们这个灵魂不死，永远的不死不朽。然后呢在基督再来之后的那个日子里面，我们有一个属天的一个灵体啊，会要复活啊，要复活，要与神永远的同在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应许，而且在耶稣基督上已经成就了，也是我们的盼望啊。在第十六节讲了两方面的所谓的这个不朽啊，就是永恒啊永活的事情，永远可以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去的事情。讲第一件事情就是活出生命之道。他们讲的活生命之道，这个就是自己的灵命的成长。我们刚刚讲说每一个人信主以后他有个起点，然后他有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这个每个人的生命的灵命所成长的东西可以带到永远里去啊。我们成为基督中心的管家，成为他一个顺服他的仆人，那我们就结出圣经上讲说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啊，这个就是一个像神的品格啊，这个品格像神的品格会存到永远，因为是灵魂里面的成长啊。这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九样事情他说并没有禁止啊。那这其实这九个他讲的这个果啊，这个是九个果实的九个方面呢，其实就一句话就是总结，就是耶稣也讲说就是爱啊，爱就是这一切的总纲啊，然后爱也是永远长存的。所以说这个自己的灵命的成长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现在你们花在灵命上的成长，读神的话啊，祷告，然后再磨练那个属神的品格，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些都是可以带到永远去的啊。那第二方面呢是讲到说传扬生命之道，像保罗一样，他见证福音，他带了很多人信主啊，这些人带信主的这些灵魂就进入到永生里面啊。不仅这样子，他还帮助那边教会的弟兄姐妹 他们灵命成长，带他们做成为主的门徒啊 ，discipleship 啊，门徒训练啊，这是保罗他一生的使命。他这边讲说啊，他说你们这些人能够成长啊，他就心满意足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可以带到永远去的。保罗在传福音之后呢，不仅带人信主得救，也是能够造就这些信徒啊，成为主的忠心的管家啊，是顺服主的门徒啊。那这个他们能够活出救恩啊，保罗就因此他说他可以夸了，他说我就心满意足了啊。那这个保罗他这样讲说，你们这样子能够成长，你们灵命可以越来越丰富啊，他就说我的人生没有空跑，没有徒劳啊。保罗啊，他非常喜欢用一个这个跑步啊，马拉松的赛跑来形容他这个一个信徒的一生的生命历程啊。这个其实生命历程你看到很多地方的描写的地方就是一个马拉松的赛跑啊。好，去年波士顿的马拉松啊遭到那个恐怖分子的袭击吧，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啊，就是在挖的上把这两个恐怖抓到啊，一个人死掉啊。今年的马拉松呢，波士顿马拉松是在上礼拜，就这礼拜一，上礼拜一已经圆满的举行了啊。这次参加人数呢是达到3600人。一般的时候你看去年的话是2700人啊。那就来到三万六千人。是看错了，36000人，以前的话是27000人，为什么今年增加这么多？增加了将近9000人，为什么呢？因为去年有很多人没有跑完，跑了一半，那个前面那个终点那边有爆炸了，所以后面全部就疏散了啊。那这些后面有5000-6000人没有跑完的，全部要回来是重跑啊。那另外有些很多人，全世界各地人，他们为了支持波士顿这样的一个精神，马拉松精神，都到这边来报名，很多都也是 qualify 可以跑。所以总共就是很多人三万六千人，这个36000人呢，其中有32000人跑完了26.2英里的这样的一个路程啊，他们到达终点线啊，就是穿过终点线，有90%有32000人啊跑完这个路程。我们大部分去看这个马拉松，就看说啊谁跑第一名啊，一个男生组第一名，女生组第一名啊就完了，结束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这马拉松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严格的说啊，马拉松呢并不是一种竞争的一种竞技的运动啊，不是说谁赢谁输的这种运动啊。每一个人，你只要完成自己的赛程，你只要自己按照自己的速度，你完成了26.2英里的这个跑步，你就可以得到个奖牌，你不必跟别人那个去拼命去争夺啊，只要跑过这个终点线，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奖牌啊，这是一个很公平的，只要你能按照自己的速度来做啊。好，那这个我们看到说的马拉松呢，其实呢这个开赛的时候，我就看的时候啊，他说是从9点半开始第一批开始出去，然后每个半小时就一批人出去，跑得快的在前面先跑。也比较老弱妇孺在后面跑啊，这样子啊，总共五批这样的跑啊。那裁判呢，他很公平的，裁判在终点线那边，国外选手那边就在终点线等候每一位到达的选手啊。他没有说是等到第一位前三名金牌银牌铜牌就结束了，没有的，他一直在等啊，而且记录每一个跑步人的他的时间啊，而且当场给他颁一个奖牌给他，那奖牌都是一样的奖牌。你跑第一名也是个奖牌，跑最后名也是个，不是最后名，就是最后跑过来也是同样的奖牌啊。对，你看，所以呢，你看他不能一直等下去啊，有些人跑班怎么办？他就是说到晚上7点半结束，在波士那边7点半就要拍台子了，把这个整个这个清场了啊。这个7点半是那个终点线就正式关闭了，这时候呢，裁判呢才收场，裁判才离开啊。那所以只要在这个终点关闭之前跑完的都算成功的，都可以得到奖牌。你们知不知道今年最后一个完成的一个是麻州的本地的一个人啊，他是就在7点半，我看电视在照他7点半的时候，就要收线的时候，看到有个人就冲过来了啊，就他比是7点半还多了几秒钟，7点半30秒他过来了。因为他一直叫他们说我要过来了，就说就那个裁判还耐心等了他，等他过了以后就拆线了啊。 这位最后完成跑步的是谁呢？这个是一个73岁的老太太啊，那个 John Price， 她住在南边那个后那个 town 里面，她总共花了8个半小时跑完了全程啊，就是在这个7:30要关闭终点线的时候，她跑过来了啊，她跑了一点休息一点，跑点休息点，因为她年纪太大了，我们这边超过73岁有没有啊？啊啊，你们可以跑26半还赢你吗？这个实在不简单啊啊啊！那这个你看，他后来在他记者访问他的时候呢，他展示他的这个奖牌，你看这个奖牌没有奖金银铜啊，是什么？就是说118届波士顿马拉松啊，就是波士顿那个association的奖啊，所以他是最后一个拿奖牌。你看这个他们准备了3万多个奖牌在里面啊，等着人家来拿啊啊！好，在这个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就是啊，当时我们学习像这个老太太，她能够坚持到底啊，终于得到奖牌啊，她算是成功的啊。我们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的时候有一个那个例子，也是那个 Channel 6有播出来的，就是说他说呢，有一个人呢，是一个选手呢。在 Boyston Street， 在那个靠近那个离这个终点还有大概10几个 block， 你一看终点的时候呢，他看到说他突然脚抽筋了啊，他就倒下去了啊，这个倒下去了。后来他们就把他旁边有两个人跑过来的，就把他拉起来，叫他走，他看他可以走路。他走一半，他脚也走不动了，因为他抽筋太厉害了，不能走啊，就是再躺下去了。后来呢，后面又跟上两个人过来，他们就把他抬起来。4个人把他抬起来，你看抬起来，然后到一直把他抬过去，抬到终点，啊，还得了奖牌啊，对，你看，这是允许的，只要你能够过终点啊，就可以啊，不管你是直着去、横着去都可以的啊，啊，所以呢，你看啊，这个四位选手很伟大啊，这个四位选手他们那个其实他们速度是蛮快的，是在第二批的时候。他们的四位选手，他们牺牲自己的这个记录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记录他的时间，牺牲自己，因为他把他扛过去的话是要花时间的啊。那他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把这位没有办法行动的抬起来，慢慢的跑，带他过去，慢跑带他到终点去啊。我们信徒的人生呢，就像马拉松一样啊，你跑完你当跑的天路历程。谁在终点等你啊？主耶稣基督在终点也等我们啊！不管你在路途当中经历多少困难，你或许跌倒啊，你或许受伤了，或许你这个脚抽筋根本动不了了啊！只要你不放弃，坚持到底，像那个老太太一样，73岁还能跑完啊！那或者呢，你动不了了，你旁边有其他同心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扶持你，他们是以仆人的心态来扶持你，来帮助你，帮助你一起跑完全程，啊，你们都可以一起得到奖赏，这是我们信徒的天路历程最好的写照。我们看在这个今年的波士顿马拉松，真的有很大的机会。那我们就用这个腓立比书第3章。保罗很有名的一段经节啊，他是12节到14节，我们来用保罗的勉励来做我们的结束。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啊，你让我们不仅能够从黑暗中进入光明，你让我们得到这样的救恩，也让我们赐给我们一个为永恒啊能够努力的一个方向。主，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地上给我们一个天职。在你的国度里面，在你的家里面，你 这样的看重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管家，成为你的忠心的管家。你托付我们许多的事情，托我们来完成，托我们来管理。你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基督的一个仆人，让我们能够在地上能够不断的灵命上可以得到磨练，得到操练，能够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可以彰显出来。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生的道路就像一个马拉松赛跑一样，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跑完我们当跑的我们的天路历程，因为我们知道你要在终点等我们，你预备好奖赏要赐给我们。主，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向着标杆直跑，为了得到你从天上来的奖赏。请你带我们每一位，奉主的圣名祷告，阿门。